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赞美他，来真的是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成为世界的光的主，你是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让我们得自由，能够侍奉我们上帝的主，你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因信称义的主。我们这些人要把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继续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灵就更得以自由，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听了以后就去顺服，就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蒙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他的见证哈，因为我们知道12月份呢我们就进入到圣诞月哈，马上就圣诞节，所以呢我们就先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专门讲一下关于传福音福音的主题。所以大家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真的是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准备来去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好，我们要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说我们跟传福音有关系的，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要去思想一下关于福音、传福音这方面。那么从这节经文当中呢，其实虽然它很短，但其实它里面有很深的意涵，是值得我们反复去思考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好，我们从哪三个方面呢？一，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使命。第二，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第三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策略。其实这都是讲到关于传福音这方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使命。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刚才就看到说主耶稣跟门徒讲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升天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主耶稣在地上跟门徒讲的最后一句话，很多人以为是马太福音28章的福音大使命，是吧？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里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吩咐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那个就是最后一句，不是的。我们看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升天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讲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然后跟门徒反复的去讲，告诉门徒，然后呢最后说了这句话。但是我们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六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这是讲最后一句话。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门徒跟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这是门徒在主耶稣升天之前跟主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你会注意这些门徒他们是什么人呢、啊、他们是各色人等都有啊，还是都是犹太人呢、啊、都是犹太人。所以你会看到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焦点，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看重的是说我们作为犹太人以色列国，主你准备怎么做。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讲的是不是仅仅讲以色列国？他讲的是不是仅仅讲以色列国？不是的，他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什么呀？撒玛利亚。其实撒玛利亚已经开始，已经过了以色列人一般观念的这个以色列国了。然后还要往哪里去啊？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在这里，他其实在提醒门徒，因为门徒的使命观是不太对的。门徒的使命观，他们虽然跟着主耶稣跟了这么久，他们还认为说我们的使命呢是什么呀？是以色列国，是我们的国。你注意，我们基督徒也经常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我是中国的基督徒，然后我很关心中国。我们该不该关心中国呢？应该关心中国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应该关心中国？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是不是只关心中国啊？不是，如果按这节经文就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在纠正我们的使命观。我们说怎么纠正我们的使命观呢？就是他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谁的门徒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好好思想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前有四卷书叫做福音书，对吧？福音书里面就讲了很多主耶稣基督做的事，说的话。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门徒一般喜欢怎么叫主耶稣吗？门徒一般怎么称呼主耶稣？夫子，对吧？拉比，这是他们喜欢称的。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最喜欢称自己叫什么？他最喜欢称自己叫人子。他最喜欢称自己叫人子。如果你去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对不对？你手机上面装一个圣经软件，你去搜一下人子两个字，在四卷福音书里面人子的经文有80多处，这是最高的。所以主耶稣他经常称自己为人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主耶稣在讲说，我是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主啊？我是不是只关心犹太人呢？不是，他说我不单是犹太人的主，我还是什么呀？我还是全人类的主。我不单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我还要怎么样子？我还要拯救全人类。我要把我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哪儿拓展呢？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再往哪儿拓展呢？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再往哪儿拓展呢？直到地极，万国万邦万民都要来领受福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但是主基督喜欢称自己为人子。人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子的意思是亚当的儿子，人子的意思是全人类的儿子，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主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应该向他同意吧。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新生命从哪儿来的？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吗？是牧师给我们的吗？是这个给你传福音的基督徒给你的吗？谁给你的？神给你的。还有呢，那三位一体的上帝哪一位给你的呀？基督，对吧？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爸爸妈妈生了你，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的基因？主基督生了我们，我们里面要不要有基督的基因？有。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人子，我关心的范围是什么呀？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我关心的是万民万邦。所以同样道理，我们作为人子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关心的人呢也是万民万邦。你不能仅仅看到你的好朋友，你不能仅仅看到你的民族，你还要看到什么？你还要看到更远的地方。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我们作为人子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要见证基督。我们心中胸怀里面要有的不是仅仅自己的灵舍，而是胸怀万民。我们千方百计想做的就是主基督想做的是什么呀？拯救灵魂。我们要领人归主。阿们吧。 你要看到这是你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你一信主就想传福音，同意不同意？甚至很多初信的基督徒是比信了很长时间的我们说老鸟基督徒还更喜欢传福音。老鸟基督徒慢慢变成老油条了，给自己好多理由，说人心很刚硬啊，罪性很可怕啊，所以呢不去传福音。反而什么呢？反而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呢，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呢，经常会很有负担。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基督的基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明白，你要晓得这一点。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主基督在这里他跟门徒去提醒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他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主耶稣的十二门徒，他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国，他关注的以色列国这个国是人的国度还是神的国度？以色列人总是关心以色列人，中国人只是总是关心中国人，日本人总是关心日本人，美国人总是关心美国人，这个是人的国度还是神的国度？这是人的国度。主基督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世人只关心自己，你们呢，你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呀？神的国度。弟兄姊妹，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的主导文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什么呀？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基督徒要关心的是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它是神掌管，是神有主权，对吧？所以神的国度有没有被人的国度的界限给限制住啊？没有。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天然这个生命里面就有一种大爱，就有一种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国际主义，对吧？我不能只关心我自己的人，我要关心神的国度，我要看。而且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注目神的国度的时候，神的国度要不要拓展？神的国度用什么来拓展？对了，只有一个方法，用福音。阿们吧。如果人没有接受福音，他会不会尊神的名为圣？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会不会顺服上帝的主权？不会。所以当圣经上面讲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指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讲说我关心神的国度，我想拓展神的国度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要关心传福音的事。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当圣诞节临近了，然后我们开始想方设法去利用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传福音。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应该不是12月25号，圣经上没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要用这个日子干什么？一个是纪念主，高举基督，另外一个是什么？传讲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在圣诞节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个一个的灵魂，这是从微观的角度去看，你还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怎么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你传的每一个福音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阿们吧。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这个福音拓展工作的时候，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而且上帝很奇妙，上帝拓展他国度，你知道他用什么人来做这个事情吗？上帝有没有天使？天使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上帝拓展他国度是不是用天使？不是。上帝用的是谁呀？我们，用我们这些基督徒，用他的教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荣耀。我们就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国家正在建立，然后你是开国元勋，请问你觉得荣耀不荣耀？荣耀不荣耀？非常荣耀。这个国家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就觉得更荣耀了，对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国比神的国更伟大？有没有一个国比神的国更荣耀？然后你跟这个国的建立有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生活这么长时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做的工作就是做开国元勋的工作。阿们吧。 因为神的国完全彰显在什么时候啊？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把一个一个的灵魂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带到哪里去啊？带到神的国里去，让神的国民增加，让神的领域扩张，让顺服上帝的人增加。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晓得你传福音真的不是仅仅说一个灵魂得救，一个灵魂得救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脱离永死进入永生，脱离永远的黑暗得到永远的光明，脱离永远的痛苦得到永恒的喜乐，好不好啊？太好了，一个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第二重的意象，就是当我们去拯救灵魂的时候，我们在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在扩展神的国度。你看教会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教会的历史，当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带着十二使徒，这十二使徒里面还有一个叛徒，对吧？就剩十一个了，然后还有些门徒跟着他。他们那个时候人多不多？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乌泱泱乌泱泱几十万人跟着他？有没有那么多？没有，几百个人跟着他。在犹太教里面，犹太教都以为说这是我们犹太教里的一个小分支，这个小分支的一个教导跟我们有很多相同，但有些不一样。他们完全没想到这个根本不是犹太教的分支，这是基督教的萌芽。然后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宗教是哪个宗教？基督教。犹太教还能跟我们比不？完全比不了了，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你知道吗？这是不是神的国的扩张？为什么基督徒现在这么多？为什么基督教现在这么多？教会这么多？是不是他就晚上我们睡起来了，然后就多了，睡一觉就多了，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很多基督徒去传福音，然后让神的国扩张啊？传福音。所以我们是在神国的神圣的事工上面，我们是有份的。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相比，哪一个必然得胜？真的吗？真的神的国度必然得胜吗？真的吗？必然的，阿们吧。但是你看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不是这样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那个人心很硬，哎呀那个地区啊，他们被一些文化，被一些什么其他宗教弄得心土很硬，没办法啦。你看到没？最经常说的话，在基督徒当中流行最广，我最不认同的话就是什么呢？说哪里伊斯兰教传进去，那个地方啊人心就硬的像石头一样，再也进不去了。我最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就如同神的国胜不过人的国一样。你知道有很多伊斯兰教徒，特别我们知道像现在伊斯兰世界里面，比如说伊朗是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特别不友好的一个国家，但你知道吗，在伊朗基督徒的数量在大量的增加，这就是宣教士在做奇妙的工作，这就是圣灵在做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吗？他们就有几百万基督徒了，现在你想象不到的，阿们吧。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你要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度是必然得胜。神的国度是不是最荣耀？有没有一个地上的国比神的国更荣耀？中国能不能比神的国更荣耀？美国能不能比神的国更荣耀？以色列国呢？不能。你明白吗？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当你的眼睛从人的国度摆脱出来，去注重神的国度的时候，你正在看最荣耀的国度。而这个国度的扩张，我们要不要努力？它虽然是必胜的，它虽然是荣耀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阿们吧。所以这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眼睛不要只是盯着耶路撒冷，你的眼睛不要只是盯着广州，不要只是盯着郑州，不要只是盯着北京，不要只是盯着河北，你的眼睛要盯到哪里去啊？神的国度直到地极。你要看神的国度的扩展，你要有一个心智，你要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求你让我有一个心智，我不以目前的为满足，我盼望我看到福音传到更广的地方，阿们吧。我要求你给我一个见证，让我看见人以为那种最刚硬的地方，福音要传开，要得着他们，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教会历史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面真的是这样子的。曾经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已经当作是国教了， 当作国教之后，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们看世界历史就知道，罗马帝国后来开始衰落，衰落就开始蛮族入侵，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爱尔兰人，然后这个斯拉夫人，他们都从四面八方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几乎就崩溃掉。这个时候在人看来说，完了，这个国家被我们基督教得着了，现在又被异族入侵了，我们要灰心了。宣教士一点都不灰心，宣教士看到异族侵入罗马帝国，他们进到法兰克族里面去，他们进到日耳曼民族里面去，他们进到斯拉夫民族里面去，然后这些异族原来都是信异教的、拜假神的，然后一个一个归向基督，后来成为基督的精兵。你看到了吗？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必然胜过人的国度。阿们吧。所以福音是一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哪里去啊？地极去。福音一定不会只停留在一邦一国，或者十邦十国，或者百邦百国，它一定进到万邦万国当中。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使命感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主在这里跟我们讲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经文里没有，但是我想提醒大家，这个使命是爱的使命。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有点压力，同意不同意？使命没压力呢，还叫使命吗？那就不叫使命，使命一定有压力。但是当上帝让我们去传福音得万民的时候，这个使命特别奇妙，这个使命是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被爱充满，这个使命是要被爱驱动的。你做其他事情没有爱可以形成你的使命，比如说我有一个使命要开一个公司，可不可以啊？可以。我有一个使命我要想做什么什么，然后你都可以没有爱。但唯独在传福音，在福音大使命里面，你没有爱是寸步难行，你没有爱是寸土难得，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没在福音大使命上面，你没有爱是寸步难行，你没有爱是寸土难得。你一定要有爱，你没有爱一步都走不动，你没有爱一点人心都得不着。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使命被爱充满了好不好？太好了。有没有比这样的更好的使命？没了。因为其他使命就像我们刚才说，它不是被爱充满的，只有这个使命必须被爱充满，必须被爱驱动。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给我们的爱和世界里面的仇恨、狭隘、嫉妒、纷争等等这些相比，哪个更厉害？真的吗？真的爱最厉害吗？确认？百分之百确认？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现在说百分之百，遇见事情的时候，哎呀，这个人仇恨太大了，我搞不定他啊，这个人呢，嫉妒心太强了，福音传不进去的。不是的，爱是最大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说我们的使命。我们是谁的门徒啊？我们是人子耶稣的门徒。我们领受的使命，关注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啊？神的国度。我们这个使命是用什么去拓展的呀？是用爱。这个爱的使命，这个爱的肩负，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去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当我们真的去爱别人，像圣经里面说的不求自己益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爱别人的时候，别人如果不接受你的爱，其实你是不受伤的。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爱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受，我突然觉得很受伤，其实里面因为有掺杂，比如说我掺杂，我想让他回报，我想要他有什么表现，其实爱不管这些的。阿们吧。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求别人的益处，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千方百计让别人得好处。所以当你真的是纯粹的爱的时候，你都不受伤了，你就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些人虽然说钉死他钉死他，但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没有说一句话说下面这些人的反应太让我受伤了，主耶稣最受伤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到了吗？因为他是全然的爱，所以下面人的反应不伤他。你真的用一个全然的爱，一个纯粹为别人着想的爱的时候，你会为他忧伤，但是他反应不好，伤不到你。阿们吧，我会为他忧伤，我会为他难过，但他伤不到我。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的使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的能力。当主在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能力的问题。一定要去思考一个就是能力的问题。弟兄姊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让一个灵魂悔改归向基督容易不容易啊？其实非常的难。我们一起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3章23节，耶利米书13章23节，耶利米书13章2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51页，13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你看上帝在这里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古时人就是讲的黑人，说黑人的皮肤能不能变白啊？变不了。他说豹能不能身上的斑点消失啊？消失不了。他说如果这些能改变，你们这些恶人才能行善。所以他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其实自从始祖堕落了以后，弟兄姊妹，自从始祖堕落了以后，你一定要晓得罪对人的辖制非常的可怕。所以全宇宙最难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全宇宙最难的事情不是你要赚100万，你要赚1亿。全宇宙最难的事情不是说你要把什么哪个考试通过了，全宇宙最难的事情就是让一个罪人悔改。真的，我再讲一个道理给大家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以为说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他用自由意志想悔改就能悔改。人悔改确实离不开自由意志，但是我跟你讲，人能够悔改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这个人。只要救恩没有临到的人，他在地狱，地狱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非常可怕。他在地狱里面受永火的煎烤，不要说多久，其实那个永火可怕的不得了，一秒钟人就受不了。但是人在地狱里面煎烤了1000年、10000年，他也不会悔改。很多基督徒有个误会，真的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说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地狱多可怕，我把地狱的可怕讲清楚给他，他一定会悔改。我跟你讲，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你去看圣经，那些人当上帝审判还没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什么反应吗？他们说大山呐、小山呐，倒下来干什么？压在我身上，挡住全能者的愤怒。但是他们嘴里是什么？嘴里依然谤读上帝，绝不悔改。你能悔改一定是神的恩临到。这说明什么？说明罪对人的辖制大得不得了，罪对人的捆绑大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呀？都是因为罪带来的。好了，罪这么可怕，那么我们要能够胜过罪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比罪能力更大的东西。阿们吧，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比罪的能力更大？阳光能力有没有比罪的能力更大？雨露的能力有没有比罪的能力更大？没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好的，但是普遍恩典都不足以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拉出来。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胜过罪的能力呢？是叫做福音的大能。阿们吧。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章16节。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其实是会背的。好，那我们会背的，你可以试一试背。那其他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说，福音的能力远超过罪，罪很可怕，但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能够胜过罪的，真的，福音能够拯救罪人。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跟弟兄姊妹纠正一个错误，你在有一些基督徒当中你会听见这样的说法，有些基督徒很不喜欢传用嘴传福音，他说你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就影响你的邻舍，他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是不是来到世界上面，然后在嘴上装一个拉链，一拉，每天就是活出敬虔的生活，然后让人就归向上帝了，有没有啊？没有。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没讲他做什么，他先说他说什么。马可福音一章五节，主耶稣说什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们吧。四卷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是最特别的。为什么最特别？约翰福音里面最详细最多记载耶稣说的话，按照那些人的观点，耶稣是个话痨，但是主耶稣用他的身体让人看到我们怎么敬畏上帝，也用他的言语让人去领受福音。阿们吧。因为你必须把你的话说出来，把神的道讲出来，福音的大能才能拯救灵魂。你不要听那种说法，那种说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样讲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是他自己不喜欢传福音的，他又怕别人说你怎么不传福音，所以他就说不用讲啊，活出来就行了，你讲的那么好，你做的又不好，到时候又绊倒人了。这个话对不对？哎，这个话听起来很对哦，讲的好做的不好绊倒人哦，真的哦。我跟你讲，所有基督徒都是讲的好做的不好，除了耶稣以外，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完全。保罗完全吗？彼得完全吗？你明白吗？所以你传福音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你不传福音就是你的罪。阿们吧。保罗自己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阿们吧。他跟提摩太怎么讲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怎么样子啊？总要去传道，总要去拯救灵魂。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不把福音讲出来是没人能得救的，你不把福音的道讲给人是没人能够去领受这生命之道，脱离魔鬼的网络的。因为只有一个东西能够胜过罪的能力，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篇道？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听那些好像看来属灵其实一点都不属灵，是从魔鬼来的谎言和欺骗，说哎，我只要活出来就行了，我用我的生命影响别人就行了。没错，基督之道、生命之道是生命影响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之道是要讲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对吧？信道是从什么呀？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你要跟人讲福音，你要把慕道友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听福音，而不是说我把我的生活过好，这种基督徒就一辈子一个福音也传不动。为什么？他什么时候能过得足够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什么时候能过得完美？有没有啊？永远也做不到。所以这些人就很有理由了，说对啊，我现在还不太行啊，梁弟兄不要逼我传福音，我现在还不行啊，等我行了，我说你行了就上天堂才行，你这辈子别传了，赶紧跟主祷告，照主马上接走你。真的，我对这种基督徒我心中是有一种愤怒，像保罗一样有一种怒气的。就这种基督徒嘴上讲的是所谓属灵的话，其实做的是一点都不属灵，而且这种基督徒还经常攻击其他基督徒。圣经上有没有讲什么时候过圣诞节？没讲嘛，没讲你们庆祝什么圣诞节啊？你们干什么呀？你没发现他自己不传福音他还攻击别人传福音，对吧？我们圣诞节，我跟你讲，你过生日都要买个生日蛋糕，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拿一天时间来纪念他，不应该吗？啊，不应该吗？对不对？我们不应该用圣诞节去传福音拯救灵魂吗？ 你看这些人的心哪里是人子耶稣的心，这些人的心被魔鬼欺骗，他们吧不能听他们的。你一定要晓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强调的可不是仅仅讲福音的大能，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强调的是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靠自己能不能就把福音的大能传出去？其实做不到，其实做不到，只有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才会接受福音。只有圣灵在激励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凭着圣灵能力去传福音，然后福音的大能就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让大家去看哈，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193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一起来齐读。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注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人会说耶稣是主？被圣灵感动。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就不会落在人心里。因为有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才落在人心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节经文对我们很宝贵的。为什么很宝贵？当你有一个心，当你起心动念，当你有感动想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是出于你自己还是圣灵感动？一定是圣灵感动。弟兄姊妹啊，我们太多时候被魔鬼欺骗，然后有些基督徒说啊，我觉得我想传福音这个心呢、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我再去祷告一下然后凉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基督徒最经常消灭圣灵感动，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我们就说哦，圣灵提醒我不要去贪心，我没听，我贪心了，我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没错，这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基督徒最经常消灭的圣灵感动还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传福音。圣灵感动你说，哎，你看那个老人家年纪很大了，赶紧给他传福音，也许明天你就见不到他了。哎呀，你这次参加同学聚会，你那些同学十年没见了，你下一次见他们是什么时候啊？你还不抓紧时间？哦，不是，他们都在那讲花天酒地的事情，我没法开口。这就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我千方百计要去传福音。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说梁弟兄、王姊妹，我想接受耶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的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愿意相信，这就是他突然心里突然冲动了，是吧？是不是他突然冲动啊？是不是？哎呀，我刚才说的哪句话打动了他？哎，他就是有点感情冲动，回头他不冲动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搞错了，你知道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他现在冲动了，他这个人现在怎么样子了，所以再等一等，确实知道他真的相信耶稣。你搞错了，刚才这节经文说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人怎么样子啊，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你看到了吗？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觉知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你说啊，怎么这么容易就觉知了？废话，圣灵有能力，对吧？你自己啥也没做，上帝让你来摘果子，你感恩就好了，你拦阻圣灵的工作干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别人都带着做了觉知祷告，他又来审核一番，他真的觉知了？他真的信耶稣了吗？他知不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我问你，哪个人一上来就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知不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你知道耶稣的神人二性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吗？是主后400年的时候才定下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根本不是这些知识，而是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人就会口称耶稣为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传福音，圣灵的能力能够感动人归向基督。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的能力在哪里？但圣灵降临在哪里啊？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住在哪里，弟兄姊妹啊？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不要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努力去传福音吧，阿们吧，你就要看到这些。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灵的能力大不大？圣灵的能力是最大的，因为他是上帝，阿们吧。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知道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然后每天都有太阳，如果没有太阳我们能活不能活？不能活。你知道太阳它一秒钟它会散发出来的能量有多少吗？太阳一秒钟散发出来的能量，我们用人的使用，按照现代人，我们现代人用能量耗能比较多，对吧？又用电了，又用火了，用什么之类的。按照我们现代人用能量来讲的话，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吓我一跳，按照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太阳一秒钟发出的能量，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标准能用多少年吗？一秒钟太阳发出能量，人能用多少年吗？能用72万年。太阳一秒钟的能量，人类可以按照我们现在全人类使用能量的标准可以用72万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宇宙里面有多少个太阳？一个太阳。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呢？亿亿万万。谁造的？所以太阳的能量都这么大了，上帝的能力呢大得多，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做失败主义者。有些基督徒别人反对一点就没办法传福音了啊，这个人不会信了。喂，你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啊，对吧？这位上帝造天地万物，造了整个宇宙，阿们吧，那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愿意传福音的人呢经常会报好消息，说哎呀，梁弟兄又有一个人决志归主了，哎呀，我又结了一个福音果子，怎么回事？有些人就说上帝老是用他不用我。不是，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能力，只要你愿意你就会得人如鱼，阿们吧。你看彼得不就是这样吗？遇见主耶稣的时候打了一夜的鱼都打不上来，主耶稣说哎，你再往前去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彼得说好吧，我就听你一回，然后把那个网撒下去，怎么样子啊？哇，那一网都是鱼，然后他这一船都拉不动，他要干什么？赶紧让安德烈他们来帮忙，说不行不行，我这一艘船装不下来，然后把那些船都拉上来，一网就网了多少条鱼啊？153条鱼，从来没拉过这么大。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听主的吩咐去传就好了，因为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子啊？浩大无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有一个宣教士来我们中国的，叫做古约翰。他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戴德生那时候写信给他鼓励他，戴德生给他信里面有最重要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做以膝代步，就是用膝盖代替你的脚步。什么意思？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提醒古约翰说，你不要急躁，你不要总想着我要大步迈进，而是说你要以膝代步，那就不急躁，对不对？但是呢，它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祷告上帝，依靠上帝，阿们吧。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的大能会在你里面工作。我们会看到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古约翰听从戴德生的建议，以膝代步，然后他在中国的这些福音宣教工作一步步扎根，一步步拓展。你看到了吗？是不是他们为什么能做？他是外国人，他的肤色，他的头发，他的各方面跟我们中国人都不一样，但是他居然把福音传到中国来。为什么可以？因为谁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你要靠圣灵能力，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宝贝的，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要在这方面传福音，这方面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总要有用心，你就一定会看见。真的，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主一定会做成这样的工作，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 很多时候我们展现基督徒展现出来的就是不信，对吧？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圣灵是不是只住在保罗里面？圣灵是不是只住在彼得里面？圣灵是不是只住在戴德生里面？圣灵是不是只住在古约翰里面？不是。圣灵住在哪里面？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刚强壮胆，勇往直前。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说我们去看我们的能力，你要知道你去传福音是做全宇宙最难办的事情，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胜过人的罪性，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得着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哪怕你刚信主，圣经上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多。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耶稣刚把鬼赶走，他清醒过来，他就要求主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是吧？主耶稣答应了没有？主耶稣说，不要，你不要跟我，你去告诉你的邻舍，告诉你的家人，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格拉森这个地方主耶稣去不了，因为主耶稣把鬼赶出来的时候，鬼进到哪里去啊？进到猪里面，他们一天损失了2000头猪，按今天中国的猪肉价格，2000头猪那是很可怕的损失啊，对吧？所以他们就拒绝耶稣，你别来了，你一天损失2000头猪，我们受不了的。但是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刚刚信主，把福音传遍了格拉森那一带。他们吧，他有没有参加神学培训呢？他有没有参加慕道班呢？没有。那他怎么把福音传开的？因为他一接受基督，谁住在他里面呢？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住在那个弟兄里面，也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啊，千万不要我们在地上总是不去传福音，将来到天上我们会遇见这个格拉森的弟兄的。这可不是讲的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对吧？那个弟兄到时候会问，哇，我看你学历也比我高，我看你人脉也比我强，我看你知识也比我多，你传了几个福音呢？哎呦，我们羞愧的不得了，这个主啊，安排一下让我住离格拉森那个弟兄10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免得他问我，我不好意思啊，对吧？不要这样子。在你里面的圣灵和在他里面的圣灵是不是同一位啊？是的。所以勇敢去传福音，阿们吧。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是有能力去传福音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讲我们的策略。我们要讲我们的策略。当我们有了福音的使命，当我们又领受了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有策略的安排，对吧？你不能只是有能力蛮干嘛。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们说其实传福音的方法非常多，我们也不可能今天一下都讲完，我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注意的，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圣灵就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子啊？做我的什么见证。传福音的第一大策略就是做见证。传福音的第一大策略就是做见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上面这一块上面真的是被一些错误神学耽误的太厉害。我们以为传福音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把人变倒了，是吧？它是一个进化论啊，我就准备一些知识，我准备让他的进化论在我面前垮掉啊，他是个无神论，我就要准备一些知识把他的无神论思想给他打败。其实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因为大家马上就变成什么呀，在那里打擂台了，站到对立面了。主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呀？做我的见证。你用做见证的方式传福音是最厉害的。你去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里面就讲了 N 多的见证，对吧？很多人，哥尼流的见证，保罗的见证，彼得怎么传福音的见证，等等等等。但是《使徒行传》最奇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保罗的见证。一卷书里面，你知道保罗的见证写了几次吗？写了3次，而且每次都写得很详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他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讲他的见证，你看到了吗？保罗就跟别人讲说，我当初啊，我原来是怎么抵挡耶稣的，我是怎么不信上帝，后来是怎么遇见了耶稣，耶稣改变我， 然后我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去做见证是非常好的传福音方式。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特别能够跟你的福音对象形成心灵的共鸣。如果你的福音对象跟你不能心灵共鸣，你好传福音不好？不好。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基督教是洋教，你上来就跟他辩论我们是不是洋教头，其实大家在打擂台看谁能赢过谁。这个时候大家是有共鸣还是没共鸣？大家没共鸣。相反你去跟他讲，你说当初像我们这里不少弟兄姊妹，我都听过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参加门训的讲见证，都特别感人，特别有那种，你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这个见证讲主耶稣讲的有点少啊。然后包括有些基督徒听了你讲的见证有时候不太喜欢，因为他习惯了听所谓的基督徒的在基督徒中间的见证。我们要跟非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就要像保罗那样的，要讲一讲自己没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吧。但是你讲这些不是突然的，你会跟他形成什么东西啊？心灵的共鸣。他会发现，哦，原来你也是个中国人啊，原来你们家的家庭成长环境跟我差不多，哦，你也有失眠的问题，我也有啊，哦，你很担心你跟儿媳妇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哦哟，我也是跟我婆婆关系不太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共振了，对不对？他开始共振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上帝怎么改变你，上帝怎么把你从焦虑、从不安、从难过当中带出来，这个时候你说话是很有力度的，很能影响他们的。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再把你当外人，他把你当什么呀？当自己人了。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呀？道成肉身，是不是成为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刚才讲主耶稣自称自己是什么呀？人子。他在强调是什么？强调对我们的认同，强调对我们的认同。他在我们中间他也会讲我是神，但是他更多的时候就讲他是人子，强调跟我们的认同。所以做见证是最活泼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你不要听有一些很刻板的那些神学，那些刻板的神学就是你老是讲自己，你这个不是传福音，不要再讲你自己了，跟他们讲耶稣，你直接就讲耶稣。然后你讲了一套呢，是基督教里面法利赛人喜欢的。基督教现在还有法利赛人，你知道吗？有些人一上来就圣经啊，你们这个很糟糕啊，你这个文化很差劲啊，你怎么样子？然后把这些人一顿机枪扫过去，对方站哪去了？对方站对面去了，你传不动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很高兴，你法利赛人，哎，你终于按照我喜欢的方式传了，然后你也证明了他们心硬不接受福音。我这个法利赛人本来就传不动福音，所以你也传不动，我安心了。法利赛人是很怕能传福音的人，你明白吗？你福音越传越厉害，他就嫉妒羡慕，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恨，他巴不得你变成跟他一样，你知道吗？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耶稣的见证。我就要讲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我就要跟人去讲，这是最活泼的。阿们吧。你跟他讲圣经说了什么道理，他很难明白，但我告诉你圣经怎么影响我，好听不好听啊？他就更容易理解，对吧？而且是活生生的例子。你跟他讲道理，他能不能跟你辩论？可以。我跟你讲经历，你能不能跟我辩论？我跟你讲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他跟你辩论个啥呀？你跟他讲我有婆媳关系的困扰，他跟你辩论啥呀？你跟他讲耶稣基督改变了我，让我在这些事情上面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能跟你辩论吗？他没法辩论，因为这是事实，这是我的经历，对不对？这个就是把敌人的武器给怎么样子缴械了，而且呢还跟他搂着他的肩膀让他跟你站在一起了，你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做见证是我们传福音策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你去用这个方法，你得人如鱼这方面要像保罗。你看保罗就喜欢讲见证，保罗遇见亚基帕王，人家是个王哦，他不是这个人很厉害的，保罗不是我准备了一堆理论要跟他讲，他干什么？讲见证，我是怎么信耶稣， 我原来怎么抵挡基督教，我原来怎么恨耶稣，我原来怎么逼迫基督徒，后来怎么发生的事情，我变成今天这个样。所以他很勇敢，亚基帕王啊，我看你快信了，对不对？他最后说的意思不就是这样，对不对？亚基帕王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人太多，对不对？咦，保罗你癫狂了，你以为你再说一下我就信了？其实他心都摇了，对吧？因为他很受感动。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的策略是不断拓展的策略，就是我们要不断拓展我们的境界。弟兄姊妹，不断拓展我们的境界。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什么，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你愿意传福音，上帝就让你的境界拓展。我跟你讲，我没见过一个传福音的人是狭隘的。一个人越喜欢传福音，他的境界越宽广。而且这个境界宽广，我讲的不仅仅是讲的心灵，我讲的连他的事业、家庭，他的境界都不断提升。你去看，真的，我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他办企业，他说我们企业要走义路，我办企业就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传福音。他看问题，他喜欢跟人去讲圣经，跟人去讲耶稣，他不是讲那么多企业管理的理论。今年2020年多艰难呢、啊、他说有些公司比我们公司大多了，其实实力也比我们强多了，垮掉了，我们公司没有垮掉，我们公司在坚持，而且我们开始基本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而且因为有些大公司垮掉了，他们的业务来我们这儿来了，你知道吗？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就一个，我总是想怎么去传福音。你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会拓张你的境界。同时你还要知道一点，你要去传福音，你还要有一个心，我要为福音拓展我的境界，我要为灵魂去拓展我的境界。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为福音的缘故拓展境界是最好的拓展。如果你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如果你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拓展你的境界，你是很容易迷失的。同意不同意？你如果不是为了爱灵魂，你如果不是为了灵魂的得救，你说我要把我的公司越做越大，我要把我的境界越拓越宽，你就迷失了。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原来我还挺佩服的那个美国公司谷歌。谷歌原来他的公司宗旨是什么？不作恶。但是谷歌今天变成了助纣为虐。为什么？他跟福音没关系啊。所以他越扩展越大的时候，他会在作恶上面，他因为他迷失了自己，他彻底迷失掉自己。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当你不是为了灵舍，当你不是为了人永恒的益处，你却跟上帝说，主啊，拓展我的境界，让我赚更多的钱，让我们公司发展的更大，你一定会迷失自己。当你住的房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迷茫。但是当你有一个心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见证基督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的境界越来越宽。而你拓展境界的目标也很清晰，你就不会仅仅为了钱，不会仅仅为了所谓的事业，不会仅仅为了你自己所谓的追求。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追求和贪欲你自己分不清，但是当你说我拓展境界就是为了福音，就是为了灵魂的得救的时候，你的目标很清晰，你迷茫不了。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经常我们会说你要注重支持宣教工作，阿们的。但是我也想从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来讲，当你注重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境界会拓展，你会不一样，你一定会不一样，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策略。我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一个策略，你不能满足于目前，你要有信心，我愿意传福音，上帝会让我的境界拓展，我愿意传福音，我要为了传福音，我也努力的有意识的拓展我的境界，我在我的专业上面要越扎越深，对吧？这样子我才能像专家一样，我才能跟那些原来比我业务更高的人，我跟他保持一个接触，甚至把福音传给他。阿们吧。我要在我所做的事情上面，我要尽心竭力，我要希望，假设我是个公司的老总，我确实盼望我的公司越开越好，越开越大。但是他之所以要越开越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得着福音。你的目标不乱，然后上帝一定会祝福你。所以我之前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姊妹去鼓励她，说她是个企业家，然后今年特别艰难，我就鼓励她，我说我别的我不懂，因为企业经营你们比我厉害多了，我跟你们讲那不是班门弄斧吗？但是我说我就给你一个提醒， 我说什么提醒？我因为我一直为这个家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很爱主，我就跟他提醒，我说你抓住一点，你要跟主祷告，你说主，我的企业是为了福音存在，你带领我，让我企业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都是为了福音的传讲。我说你只要这样祷告，上帝一定带你脱离困境，一定让你的公司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们公司正在很大的困境里面，正在跟别人打公司打官司，那我回头会问一下官司打得怎么样。但是我坚信这一点，当你有这样的心，上帝一定带你。阿们吧。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讲说，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为福音拓展。第三个策略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三个策略就是要用信心涌向前。就是你会看到主在这里跟我们讲，我说你说哪有信心，你注意主在这里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种相信圣灵降临在我身上，这是不是信心？这种相信说我必得着能力，这是不是信心？一定是信心。只有信心能抓住上帝的应许，跟我说一遍好不好？只有信心能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习惯不是用信心抓应许，我们是用理性分析。你用理性分析的时候，经常抓不住上帝的应许。你理性一分析，你觉得我最近很软弱，对方有问题，然后上帝的应许啊跟我没关系。什么时候才可以？你只要用理性分析，你永远到不了可以的时候。但是你用信心，上帝每一个应许都是用信心才能抓住。他们吧。而我们传福音不抓着上帝的应许能不能传呢？传不了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才能突破黑暗。我前几天跟我们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我就鼓励他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圣经上面讲说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是吧？这个世界有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特别拦阻我们的心，让我们以为说我们没办法。我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特别厉害的地方，信心可以带着我们往上冲，往上冲，把这个黑雾冲开。冲开以后你看见的是什么？你冲到黑雾之上，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见太阳，你看见上帝。然后呢，有信心之人冲破黑雾以后，他还要掉头向下干什么？再冲回来，然后用信心抓着上帝的应许，用信心抓着上帝的真理，然后把黑暗给撕开，把光带进来。这就是信心。你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信心，你就把这个人从属灵的黑暗怎么样子啊，往上带，往上带，一直带到让他看见上帝的光。一个人觉得原来爸爸也不爱我，妈妈也有问题，我自己也很多的问题，然后你用信心告诉他说，神爱你，上帝永不改变的爱你，这个时候他就从黑暗当中突破出来了。阿们吧。然后你要带着他再翻身进来，因为他要在世界上生活。阿们吧。然后你要告诉他，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跟我们怎么样子啊，永远不分开。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要担心，这个时候就把天上的光又带下来了。阿们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这样努力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完全不一样。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信心，我们常常能突破。所以我在这里讲，弟兄姊妹，基督徒有诚实正直等等这些美德好不好？好。但是我跟你讲，有诚实正直这些美德的基督徒呢，魔鬼会很挠头。但你知道魔鬼最怕的是什么基督徒？魔鬼最怕的还不是诚实的基督徒，魔鬼最怕的是有信心的基督徒。诚实正直的基督徒能守住自己的本位，魔鬼夺不下他的阵地。但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呢，能把魔鬼原来占据的阵地怎么样子啊，夺走。所以魔鬼很怕有信心的基督徒。 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上面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他利用人的软弱买通了基督教里面的一些神学家，用各种各样错误的神学理论来打击你的信心。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多基督徒很奇怪，明明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很大，他就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他就是突破不出去，他都走到门口了，然后回头我再祷告一下，祷告完了圣灵已经催逼他了，他还说我再祷告一次，他还是不出去，对不对？不是的，你凭着信心去做，上帝就做奇妙的工作。你去看很多宣教士，其实他们的能力在哪里？他们能力并不在于他的知识很渊博，像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艾伟德，艾伟德原来想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去内地会去考核，他很努力，考核通过了没有啊？考核没通过，内地会说这个不行，我们差宣教士出去，我们知道很艰难的，所以你要有一些基本的技能，包括圣经知识啊，包括语言能力啊，包括你的身体素质。艾伟德你知道多高吗？你看那个六福客栈那个电影，英格里褒曼是很漂亮的一个大美人，个子很高，一米七几。其实艾伟德你知道有多高吗？艾伟德才一米五，所以他的身，看他身体素质也不行，但是他就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所以内地会都不拆他，他不行，我有感动，我一定要去，所以攒钱买车票，然后因为没钱要怎么样子啊？要绕到西伯利亚，进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再到山西，我的天哪，一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然后进来以后，上帝就大大使用他，阿们吧，改变了无数人。然后上帝又感动一个作家去采访他，写一本书叫《小妇人》。哇，这本书一发行，那个时候欧美世界其实基督徒的比例还是很高，然后很多人看了这本书特别受感动，又有一大批人受感动来中国宣教，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电影公司都受感动，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对吧？那找明星来演，找英格丽褒曼来演。所以褒曼那个时候，艾伟德最后死，他也想死在中国，但大陆他进不来了，他死在哪里知道吗？他死在台湾，他去台湾继续做福音工作，继续去关怀孤儿。所以英格丽褒曼去台湾有一次访问的时候，然后艾伟德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专门跑到艾伟德的这个故居去看，然后他自己觉得很羞愧，他就我演的不够好，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哇，这么大一个明星演一个小妇人哈、哦，怎么怎么样？英格丽褒曼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说我演的不够好。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有勇气，阿们吧，我们就会勇敢的去为主去做事情。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向上冲破黑暗，向下我们带进光。所以你去传福音这方面一定要勇敢，你不要听魔鬼说，你不要怕魔鬼说，如果魔鬼说了你已经听见了，你就说主怎么说，阿们吧，然后我就去传福音。你要去试一试，梁弟兄今天说了，不在乎我们个人的能力如何，好，我就要试一试，我跟主祷告了以后，我就去传福音，我试试看有多少人会信。现在圣诞节马上就到了，我就要去跟人讲福音，我看看有多少人信，我就把我知道的福音讲出来，我要看一看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我就要看一看圣灵在我里面的能力有多大，我就要跟人去讲一讲我的见证，看一看人怎么跟我形成心灵的共鸣，阿们吧，我就要去传福音，看看上帝怎样扩张我的境界，因为我的使命不是仅仅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我要为神的国尽心竭力，阿们吧，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你也呼召我们去做这样神圣的奇妙的伟大的福音圣工，就是我们去拯救灵魂，我们去拓展神的国度。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就更加的勇敢，就更加的有信心，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看见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努力传福音，我们所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求圣灵都来膏抹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在接下来2021年里面，主啊，你让我们都有一个心志，要广传福音，得人如鱼。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